自由之家最新的2024年的网络自由报告将中国与缅甸列为全球互联网自由环境最差的国家，这是北京连续十年位列网络自由度全球倒数第一。与此同时呢，北京官媒当下正齐刷刷地宣传打击网络黑化烂梗的鱼路障，以配合网信办教育部最新发起的整治歪曲因形意编造网络黑化烂梗、滥用隐晦表达等突出问题的专项整治行动。中国网络自由连续十年在世界上垫底的现象如何解释？北京当局口中的互联网黑化烂梗的隐性侵蚀究竟是什么？今天我请到两位专家一起来讨论我们上面提到的几个问题。第一位专家是美国商业学院经济系荣休教授文冠中。文教授您好。
主播好，观众们好，那个嘉宾于博士好。
我们还有一位嘉宾，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于平博士。于博士你好。
主持人好，文教授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自由之家呢这个对全世界72个国家的互联网自由度呢做了一个排名啊，那么北京呢今年继续啊是倒数第一，那么缅甸呢去年是第二，今年追上来了，跟北京呢并列倒数第一。那么在他们的新闻稿里头呢，这个自由之家说啊，北京一直坚持将中国的国内互联网与世界其他地区隔离开来，封锁一些政府网站的国际流量，并对使用 VPN 的人呢处于巨额的罚款。那么中国政府还系统性的压制意见，例如审查有关活动家和记者松林的在线讨论。他特别提到松林这个案件，松林啊2023年11月去世，原因是警方殴打了他，显然是为了报复他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关于抗议习近平的帖子啊等等。那么从现在来看呢啊，北京连续十年拿下了全球这个网络自由的这个最差的这个国家这个第一名啊。那么我想请于平博士解读一下，就是说北京似乎是对这个倒数第一名啊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反而他们感觉到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这个成绩单啊，因为呢他们可能对这个网络自由这个概念啊完全就不认同。那我要听你的看法。
对，当然他中国对网络的控制他认为是他国家和共产党执政权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个控制呢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中共意识形态控制的长期的做法的一个延续，或者说呢是一个加强。因为传统上在没有互联网没有出现之前，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控制是控制出版，控制这个言论的这个公开的发表。对吧？那现在互联网出现了以后呢，让人们的言论的发表呢能够比较这个无远弗届，然后呢就是大家就能够比较容易的去通过自己的这个网络平台去发表意见，这当然给共产党的这个所谓的舆论控制、意识形态的控制呢提供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所以呢在过去的这些年里面，公共其实一直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让网络的舆论呢去，就是他用他的说法是导向所谓呢就是网络不能够有这个外面的这个人可以自由发言，这是他新闻控制以及言论自由控制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延续，也是他长期的维护他政权的一个他认为有效，其实看我们看上去也是确实是非常有效的一个做法。因为人们对这个政府啊，对这个社会公众事件所产生的这些概念产生的一种意见的话呢，它是本身就是对人们就是价值观的一种约束。所以说呢中共在意识形态方面一直宣传，我们大家都知道在毛的那个年代文化大革命最明显的一个体现就是人们这么荒唐的那些说法都为什么能够接受，一个当然是基于害怕，另外一个也是基于他们所能接触到的信息是非常有限的。而后来呢发现到对信息的控制是控制人们这个思想的一个非常有效的工具的时候，当然他是不惜一切代价不择手段的来控制。那么互联网出现了以后呢就给他提出了一个非常严重的挑战，因为他没有办法，开始的时候他是网络是一度是有一定的自由的，这个自由不是共产党希望看到的自由，而是以我们讲的是一种放任性的自由， 但是呢，他发现这个问题以后，他很快就组织了国家的一些资源和他的这个专政机器来打击。但是这种打击呢，慢慢的就让这个民众的发言、民众的这个相互交流呢，变得开始隐晦起来。隐晦起来的这个意思，就给他造成现在所说的要打击网络什么黑话烂梗。所谓的黑话烂梗，其实是民众对公众事件、对政治事件进行一个表达的一种隐晦方式。他就过去说你正面的表达是不容许的，难道他现在连的这种隐晦的表达也不容许的吗？这个正是他这次这个打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为他发现人们这种隐晦的表达对他的这个政权的合法性、对他的这个政策的这个执行本身也有极大的一个阻碍。比如很简单的，就躺平这种事情，是在这个整个的这个网络里面就非常流行。有的人说啊，你说我们关心下一代，说我们没有下一代，比如这那这也是还是所谓的烂梗啊，现在对吧？这个有的是说啊，我们要伟大领袖这个，他们就是正面表达，但是正面表达其实后面是一个他们叫做高级黑是吧？低级红，所以这个他们都变成打击的对象。所以共产党现在发现，在人们不能正面表达的时候呢，他们这种婉转的表达或者是一种负面的表达但是不明显的情况下，对他们的政权也是构成的威胁。所以呢，这是导致这一次他们对舆论的控制已经扩大到人们消极的表达，不是积极的表达了。积极的表达就是说你正面表达你的意见嘛，那现在呢，我不正面表达我意见，我消极的来表达我的这个，比如说不合作，甚至是有的是抵制，这样的一个行为也不容许的。这和他在施政当中对他的官僚体系进行的所谓的打击也是一样的。过去官僚体系是说你要遵循党中央的这个对吧？这个政策要执行，不折不扣的执行，要绝对的忠诚。但是现在也不是太扩大到说你不仅要绝对的忠诚，你还要极其的忠诚。换句话说，你不作为也是不行的。那可见，当一个集权政权到了一个这样的一个高一个程度的时候，人们基本上连任何选择的权利都没有。连选择消极的表态这个权利都没有的情况下，当然网络的这样的一个严格的控制就导致中国有这样的一个所谓的社会国际社会的一个声誉。那么国际社会就是中国连续十年在网络这个自由方面是垫底的。但是刚刚主持人讲的很对，就是从他的国家的所谓的共产党维护他的政权这个角度讲，他认为这是他的成绩，他不认为他是他的一个耻辱。他认为因为我们这样控制了以后，哎，老百姓现在表达他们反抗的这样对我们政权的威胁呢就消除了，或者说至少是被限制了，所以他可能是认为这是他的一种光荣，是他的一个成绩。
嗯，因为刚才于平博士讲到了这个网络言论网络自由啊，实际上就是言论自由，这个网络自由的限制呢实际上是对言论自由控制的一种延伸啊。那么从这个松林的案件来看呢，不仅是言论啊，最后是人身自由都没了，这个命都丢了啊。那么这个里头问题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北京呢再把西方的这个网络自由这个概念啊把它升级到一种什么样的呢啊，你看他怎么说的，网络自由说到底是西方为了实施意识形态输出战略排除障碍而定制的概念，其目的不是促进网络自由平等发展，而是西方意识形态战略在网络空间找合法性的一个依据。因此呢，他就巧妙地把他对言论自由网络自由的控制变成了一个反西方的一个话语。那么文教授你怎么看北京在这里面这一动操作？
对，那个北京呢，他要维持自己的政权啊，第一当然要靠这个武力，就是暴力，那个第二呢实际上就是谎言啊。因为北京的意识形态本身，另外他那个执政过程当中所推行的一些逻辑其实是经不起民间的那个质疑的，所以呢他是没有信心的。在这个情况下他只能靠谎言，好比说在老毛的时代，他一定要把世界描绘成这个全世界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那么只有我们中国是最幸福的，那么这个谎言当然就破除了，对吧？所以才有改革开放。那么现在呢他又要把中国形容为是千年盛世，那个这个高速增长一直会无限的这个继续下去，那么这个谎言眼见也要破产。那所以呢他就要加剧这个网络的封锁，那么封锁呢它主要就是使得 老百姓不知道世界的真相。那么这个呢，我也觉得是比较困难的。所以呢，这个他当然一直会徒劳无益的这么进行下去，对吧？那么我刚刚也很同意那个于平博士的这个分析，认为他还是有成功的一面，因为到目前为止嘛，还那个这个网上那个小粉红写的好像还是挺多的啊，挺顽固的。那么，但是呢，我自己觉得呢，这个是长期来是不行的。那个为什么？因为最后会害到中国，至少两方面啊，一个是科技，因为网络上还有很多那个科技的一些信息。那么，中国因为封锁嘛，这个很多那个科技的信息都没有了。我记得有一次我从那个美国回那个中国，有一个这个水平很高、职位也很高的一个医生，一个资深的医生，偷偷的跟我说，他说：“哎呀，他说我到了美国来以后，这个一查那个 Google、谷歌啊什么的，他说很多东西我们研究了那个几年、十几年的东西，谷歌上早就有了。”他说：“哎呀，我们还以为我们重新再发明了什么东西。”这就很愚蠢，就是你重新不断的在重新发明轮子嘛，对吧？轮子这个人家早就有了嘛，所以呢，这个会大大的损害中国的那个对那个所谓世界前沿科技水平的那个追赶。第二呢，就是使得中国人就越来越那个低能无知，那么然后呢就是玻璃心，然后到世界上去以后呢，跟世界各国人民呢就是格格不入，因为人家认为常识的。认为是人之常情的，在中国都会变成一个轩然大波，认为是大逆不道，或者认为是什么什么那个帝国主义的造谣，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非常可悲，也非常可惜的。那么，但是呢，没办法，因为共产党他就是依靠一个是暴力，一个是谎言来维持自己的统治，所以为了自己的统治呢，他也绝对不可能放弃。那么，只能是说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害，就是有害的方面，越来越超过所谓对他的维稳也有好处的一面，因为他也不能够不看到，就是中国科技水平跟世界那个慢慢又拉大了，这个差距又拉大了。另外呢，你这个国民一点点小事儿就会那个激动起来，也是很危险的。你像那个民族主义这个东西，如果发酵的话，他首先是冲着外国去的。但是如果你当局不作为的话，那接下来这个矛头就转到你头上来了，是不是？你叫到我们要反抗那个帝国主义啊，要怎么怎么的？哎，你怎么看？有事儿你怎么没有任何动作呢？对吧？那么就觉得你是一个卖国政权，所以呢，他这个本身也是两面剑。但是也没办法，因为现在那个政权掌握在共产党手里边，他那个要维持呢，也必须要靠暴力和那个谎言，所以他这个网络的这套东西，它一定会维持下去，没办法。
暴力谎言啊。那么我们刚才谈到了这个北京啊，把这个西方国家的这个言论网络自由呢啊，把它变成了一种啊这个中西方的意识形态的这么一个对峙啊，巧妙的变换了成这么一个概念。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说他不承认网络自由，同时呢他提了一个新的概念叫网络主权啊。那么于平博士，北京是不是在应对这个网络自由的时候呢，引入了网络民族主义这样一种要素来反击西方的网络自由？
对，这是很讽刺的，就是中国提到所谓网络主权，他用的概念其实是原始的那个过去在封建专制，在特别在欧洲的时候，那个最早的主权概念是国王的主权，因为国王拥有国家嘛，他这个主权。现在以共产党的这个说法，那就不是人民主权，那就是国家政权的主权，也就是共产党的主权。所以呢，在这个意义上，他对抗西方的作为意识形态，他也向民众表明了，我是作为一个国家政权，作为一个组织，共产党这个组织，我是拥有对人民思想的主权的。因为这个很荒唐的一件事，他刚刚讲说西方利用这个网络平台输入他的意识形态，这是一个常态，思想永远都是在交流的。在中国跟西方的这个交流，在各个国家之间的这个文明之间交流，从来都是自由表达以后，对人们经过辨别以后，觉得信服哪一种理论，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自由的一个叫做文化的融合。怎么变成西方要输入他的意识形态呢？因为这个意识形态又不像产品一样的，我通过一个什么集装箱就印进来了，它是实际上是通过交流让人们思想有碰撞， 在人们心中形成了一种说服力以后，这样的一种思想是被人们自主的接受的，是自由的接受的，而不是说西方通过什么船坚炮利啊，通过原子弹送到中国人脑子里面来的。所以不存在一种就是通过一个什么意这个网络平台来输入西方的意识形态，只有说中国政府或者中国共产党他认为这个意识形态是由他说了算，民众不能自由选择，他才能够说通他刚刚那个理由。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说法。我们再回过头看，其实习近平上台以后，他提出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概念，与以前他的领导是不一样的，就是国家总体安全观。所以总体国家安全观，这个总体国家什么意思呢？说到底一句话，就是共产党政权的安全。他把那个国所谓的国家安全，这是一个传统的定义，什么是国家遭受外来威胁的一种保护，叫做国家安全。他把它变成了一个国内安全，把国家安全的核心定义为政权的安全，政权的安全定义为共产党执政的永续。那这样一来的话，所有的任何对共产党构成的威胁都变成了国家安全的。所以他在这个时候提出所谓的网络主权，其实也是共产党政权的一个主权嘛，他根本不存在国家主权在里面，对不对？当然他要运用这个民众的那个所谓的排外的情绪，或者所谓的爱国的情绪，来维护他的所谓的这个概念。这个概念其实在任何国家都是不成立的。思想的交流是一个自由的，人们接受一种思想是一种自由的选择，并不存在一个就是说外力的强制，只有掌权的国家的政权才会强迫人们接受某种特定的意识形态，某种特定的价值观。所以我觉得他这个完全是不成立的。
那么下个问题我想问文教授啊，这个北京啊，对西方跟北京呢，跟北京在经济上脱钩呢，啊，一直说不要脱钩，不要脱钩，我们应该经济上我们要啊，人人命运共同体啊。可是在你看从网络自由这方面呢，北京实际上啊，从他的这个做法来看，他是跟西方啊采取彻底的脱钩主义的。你怎么看北京这个有差别的这种脱钩主义呢？
对，那个中国呢是单方面的，就是说他要进入西方的网络世界，那个所谓他的那个政府，特别是外交部的那些人都可以自由进入的。那么然后呢就在那儿就是造谣，说是中国有那个网络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什么都自由，对吧？反而是说那个美国什么有那个言论管控什么的。但是呢同时呢他就不允许这个中国人民自由的去访问这个全世界的网站。那么这个就是也是因为基于他们要用谎言来治国嘛，因为谎言才能够维持他的统治嘛，所以呢这也是不奇怪的啊，不奇怪的。那么对这个问题呢，你的问题很好，就是说自由世界怎么办？就是说自由世界它这个开放的，他们没法说不允许你进来，对吧？包括你那个最反美的外交部的一些人他们都有这个都有自己的那个个人账户啊，可以自由进入，然后可以自由的放毒，这怎么办？就是说就跟那个对恐怖主义分子一样的，恐怖主义他自己想要建立的一个世界是一个非常恐怖的，要那个控制一切那个人的那个头脑，他们的行为的这么一个世界。但是他们那些人呢可以自由的在自由世界里面潜伏下来进行各种活动。所以呢就是说当时有讨论的，就是说那么我们是不是也要仿照这个恐怖主义分子的他们的那个这种治理模式，也来搞这个管控一切人的那个网站啊什么的。那么讨论的结果说，那么这个不是就等于是改变了我们自由世界的本质了吗？所以呢就是还是不能，就是说自由世界还是要开放。那么自由世界是靠充分的开放，充分的自信，那么然后呢用广大人民的那个自发的跟这些很荒谬的言论进行这个辩论，然后把他们驳倒。最主要的是就是靠事实，就是如果自由世界继续能够维持经济的繁荣，生活的自由，对吧？言论的自由，用这种更高质量的那个生活方式，它是最最雄辩的一种方式，把这个一个独裁的封闭的愚昧的这种社会形态就给压下去了，对吧？所以呢就是说这个我觉得还是应该有信心，因为好比说那个南北朝鲜就是一个巨大的对比，东西德当时也是一个巨大的对比，那么现在的那个台湾跟大陆也是一个巨大的对比， 所以呢，我就觉得一般总是有常识的、有逻辑的，特别是年轻人，我想他们迟早会觉醒，说是哪一种制度更好，哪一种生活方式更好，哪一种网络的管理方式更自由，对吧？这个我觉得还是应该有信心。那么所以呢，还是要维持现在的这个自由世界的开放性，那么用开放性去这个最后把那个这个所谓的这种独裁的模式把它压下去。
好，那么最后一个小问题就是问问这个于平先生啊，你怎么看北京现在对这个打击这个黑话烂梗的这个事情啊？我不知道你怎么看啊？还有一分钟，
对，我刚刚讲的黑话烂梗是他给他取了一个名字，这个名字呢，就是说对人们的政治表达进行一种比较消极的、比较隐晦的表达是进行打击。他这个打击当然不能说啊，你们政治表达是不应该有享有政治表达自由的。他只是说我把它定义为什么烂话、什么黑话、烂梗，这样的话呢，让人们感觉到这是文字上的一种侮辱。我感觉啊，当然你有一些这个不文明语言是另外一回事，但事实上它不是用文明不文明来定义的，它是以这些词、这些表达当中隐晦的对政治不满的这样的一种表达的这种打击，所以他把它变成说黑话烂梗。其实我们都可以知道他指的是什么东西，他当然他也不敢去把它举例举出来。
好，谢谢我们的两位观众啊，谢谢我们的两位嘉宾啊，一起来讨论我们今天这个列出的两个问题啊。这个今天两位嘉宾呢，一个是文冠中先生，一位是于平博士。两位嘉宾呢，在我们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他们的个人的观点啊，不代表美国之音。